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利未记的第二个段落。从利未记的第十章到第十七章。我们在第一个段落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有关于献祭的这一些事情，包括物品。包括这个方法，包括祭司，这三个要素都已经被完整的表达出来了。那接下来，他就要谈的一个是一个状态，从一个凡俗的状态变成分别为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俗污中圣别洁净。俗物中圣别洁净，就是说在凡俗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污秽啊，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不好的。当然，我们以中文的角度是如此，但是如果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里面这个俗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并不是一定是不好的，它只是没有被分别出来，是一个通俗的状态。这个我们可能要稍微了解。那当然，污秽这个部分它就有更严重了。它是在一个被这个玷污制造了一个不好的状态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这种俗而不洁，这个在利未记的第二个段落里面，这样的用词它就会出现，俗而不洁俗跟不洁这是两种状态，那它常常被合并放在一起。为什么？其实俗跟不洁原本是不一样的，可是因为我们所要求、神所看重、愿意我们的状态是要圣洁、要圣别哦。所谓的圣洁跟圣别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圣别就是分别为圣，就是说它是在众多同类型的东西当中变成一个特殊的存在。例如说，今天我手上的这本圣经，其实它不是一本天下独一无二的圣经，它本来只是众多同一个版本的圣经，甚至随便一刷就是1000本、2000本。可是在我手上，当我买了这本圣经，开始在上面写字，开始在上面贴上我的名字，做了一些特殊的记号之后，这个东西它就变成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了。这个叫做圣别的概念是这样来的，用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或者说每一个人的身上。什么叫做圣别？其实就是特别从一样的世界众人当中被神挑选出来，而成为了属神之人。其实我们成为属神之人，并不代表我们特别厉害、特别好，或者特别优秀。或者是在分别为圣之后，你就这个变得超凡入圣，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它是有一个归属，这个归属是与众不同的归属，是万中选一的。我们每一个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同龄，那我们就是从一个俗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圣别的状态，凡俗而成为圣别，而在凡俗当中，常常会落入不洁的境界，的地步，因为可能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但是在我们圣别的人当中，你仍然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洁净。圣别是一种拣选的状态，而圣洁是我们自己能够保持神所喜悦的状态。所以在这样子的用词当中，我们要去注意到。我们自己的责任跟神的恩典，它的一个并列，它的一个双重的存在。我们不能够单谈说，哎呀，我已经被神拣选了，所以我就一定是圣洁的。哎，耶稣基督把我们拣选出来，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确实是分别为圣了。但是将来能洁净吗？按照启示录里面，他就有谈到这样的观点。每一个基督徒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两件白衣。第一件的白衣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洗出来的这个白衣，这个是救恩，这个不是你自己能够拥有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是恩典。可是，最后要能够成为天上的众军，你必须要身穿这个细麻衣，白色的细麻衣，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就是圣徒的义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是很明确 他有告诉你会有这两种的并存在一个真正属天的子民的身上。所以在利未记的第十章到第十七章里面，我们也要注意这样子的一种双重的存在哦，而不要把它变得全部都归责于神，或者全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哦，都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的功劳，其实这是不对的哦，因为神给我们机会，我们才有可能做这样，才有可能做那样。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利未记的这些经文里面哈，来思想一下它大概的内容哈。在利未记的第十章到第十七章哈，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看。在第十章到第十一章，他在谈到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在第一个讲论里面就已经谈到，利未记他大部分都是神直接的言语的吩咐，可是有两个事件，有三章的范围，那其中 这一段十章到第十一章，这是比较大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是拿达亚比户他们被神给击杀了。好，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少见的案例哈，虽然不是唯一，但是很少见的。好，拿达跟这个亚比户这两个人是谁？他们其实是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看起来哈，他们应该在这个祭司的这个他们的兄弟的排序中应该是排在前面的，由他们优先来这个进祭司的职分，可是他们却被神给杀了。那被神给杀了之后呢，哇，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的问题，因为洁净的这个祭司的身份因着这两个人的死亡而似乎是被玷污了，那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一种状态，已经是洁净的状态，因为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承接圣职的礼啦，包括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赎罪祭啦、燔祭啦，这些都已经献完了，所以圣洁圣别的祭司已经是出现了，可是因着这两个人所行所为，哇，导致了这样圣别的状态，这样洁净的状态被破坏了。那破坏了之后，那你就要开始去从这个已经被赎而不洁的状态再回到洁净的状态。所以在第十章里面神就交代，在第十章的第八节之后，神有特别的交代，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他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让后世有很多的推论。在这个第八节这里说，第九节这里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永远的定例。在这里讲到说不可以喝酒，其实前面在谈到祭司的职分的时候还没有谈不可以喝酒，但是这个地方就讲了不可以喝酒。哇，为什么不能喝酒？如果我们从第十章的一开始看到，拿达跟亚比户两个人拿着自己专用的香炉，然后盛上了火，加了香，在神的面前献香。这个照正常来讲啊，好像看起来是没有错的啊。可是问题他犯了一个缺失，就是他的这个香放上去之后，他要引火，可是在引火的时候，他引的是燔火。好，在这个第一节的中间这里写献上燔火，那这个燔火在原文上是别的火，因为在祭司的献香的这个事情上面是有指定这个火的来源的，你不可以自己从外面拿火来的，一定要用在祭坛上的，用在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火才行的。因为那个火，我们如果就之前在出埃及记的结束的时候所谈到，那是神赐下的天火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火用错了，所以呢，第二节就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件事情看来很明确，应该是在有约柜的开始的侍奉，前面的这些陈设礼都完成了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到底是第几天发生的事情，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当他们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时候，第三节，摩西就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 如果今天我们是亚伦，我们的孩子在侍奉的过程中却被耶和华神给击杀了，你能够做到默默不言吗？而且前面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还没有表态，摩西竟然告诉我，神要在亲近的人当中显圣，要在众民的面前得荣耀。意思就是说，这么做发生了这件事，是要在众人的面前凸显神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神，凸显神的荣耀。那这个听起来有一点讽刺，有一点好像格格不入。我的孩子死了，你却跟我讲这是神的荣，神要得荣耀，这是神分别为圣的态度，那不就代表我的儿子不好吗？啊，事实上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来看，也确实亚伦的孩子确实做得不好。我们会说这就一点点小事而已啊，神为什么这么严厉？所以如果你加上第九节的时候，那你想一想，这两个孩子为什么会献上燔火？所以大部分的推论就认为，当时他们两个可能是在喝酒醉的情况之下，他们并不是不懂规矩，他们是轻慢了，他们是忘记了，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不合神的命令的事情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亚伦选择默默不言。那默默不言有很多种啊，对不对？有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的是愤愤然，只是吞忍而已。那也有的是知道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愿意声张。他到底是哪一种，我们等一下后面看就会知道。这个摩西就叫了另外两个这个利未人叫他们来，叫做米沙利跟以利撒反来说，把他们抬出去。而且呢，这个第六节，摩西还对亚伦跟这个剩下的两个儿子叫做以利亚撒还有以他玛说，你们不可以蓬头这个散发，不可以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免得神像会众发怒。你们众弟兄以色列人大家可以为着这个火来哀哭，但是你们不可以出去外面。也就是说你们身为祭司，虽然你们是家属，但是你们必须要继续的供祭司的职分，不可以擅离职守，不可以因为家人过世而举哀。刚这个蓬头散发撕裂衣裳，这就是他们举哀的动作。所以在这里神好像蛮严格的啦。而第七节的下半句，神的膏油就又膏在他们的身上。也就是说，现在换你们两个来，这个你们的兄弟死在耶和华面前，换你们两个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我们若是这个以利亚撒以他玛，你会不会战惊害怕？如果你是亚伦，你会不会担惊受怕？我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万一这两个又死了怎么办？这个我想站在我们人的角度啊，都可以有这样子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可是站在侍奉的角度，站在神的视角，其实神是有所期待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这里第九节说到，以后供职的时候，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小于以色列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神对祭司的职分是有所期待的。虽然两个祭司没有按照道理，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死了，但神并没有轻看祭司，神要这剩下的人继续的尽祭司的职分。这里讲到祭司的职分有两个项目，其实祭司的职分很多项，这里提出了其中两项。第一个，你要去下判断，判断是什么是圣俗，什么是洁净不洁净。我们说一开始所谈到的四种的状态，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你了。你要，我们身为祭司的人，我们要有能力判断。那怎么判断？后面就会讲，你要照着律法判断，照着神所讲的事情来判断。这是后面这一天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的第二段，十二章到这个第十五章的内容，他去谈什么叫做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那另外一个在这里的功能性，祭司被神期待的功能性，第二个叫做将这个神的律例来教导以色列人。所以祭司被神期许有这两项的责任。今天 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虽然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自己好像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就应该去准备好，让我们自己能够尽好这祭司的两项职分。这两项职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要对神的律例、神的吩咐熟悉，并且尊重。你这样才有办法去教导别人，你这样才有办法去按照这样子的标准来判断圣俗洁与不洁。好，所以祭司在这地方被神这样来期许，所以祭司会丧失或者说牺牲掉他们部分的亲情或者是人的自己的情绪。在这当中，这是神所要的。那接下来在十二节之后，他们在接下来又在献祭的过程中，摩西教导吩咐他们说，那你们记得再来按照规矩在神的面前，这个该吃的素祭、该吃的这些火祭，你们就是在耶和华的至圣处这里 要吃完可是当我们看到第十六节，摩西吩咐完了，也许是当时他们就没有动作，或者是当时他们的动作让摩西觉得疑虑，所以十六节，摩西当下就急切的寻找那个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个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叫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今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到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在这地方，你对照回去在第十章的开始的第三节，亚伦就默默不语。在这地方亚伦说话了，亚伦说，我们不应该吃这个赎罪祭啊，我们吃这赎罪祭神会看好吗？神会觉得这样很棒吗？为什么亚伦会有这样的判断？这个赎罪祭是为谁献的？其实是为着两个祭司的死亡而献的。那所以这样的赎罪祭祭司本身还能吃吗？吃了之后还能蒙神悦纳吗？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如果当时亚伦跟他两个儿子吃了这个赎罪祭的祭肉，神会不会高兴？圣经其实没有直接给你标准答案哦。可是在这个地方，当他们有了这样的自省的态度，他们知道啊，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手足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为此我们愿意来表达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认罪啊。所以摩西肯定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以这事为美。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教会或者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如果遇到了我们这种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亲友可能做了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在这当中也能够有类似的态度，向神来认罪悔改？虽然不是我做的，其实后来我们看到以斯拉尼西米他们的作为也是如此的。当以色列人在忏悔自己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以斯拉尼西米其实他们没有这样子，可是他们却代表百姓向神认罪，他说我们得罪了你。这一种把众人的罪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很有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啦。所以值得我们今天去在这地方揣摩学习。摩西以这样子的话为美，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呢？接下来因为前面有讲到他们要去分辨什么是洁、什么是俗、什么是不洁、什么是圣别的之物，所以从十一章开始他们就要开始去被教导怎么分辨。首先从食物的洁净这里开始分辨起。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太需要去太过专注了解这一些内容。为什么？因为这些内容基本上我们现在都可以吃啦，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只有血不能吃，等一下会讲到只有血不能吃，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啦。他在这里提到走兽当中 这个没有倒嚼分体的，那就是不洁净。好，所以为什么一般的这个中东地区的人，他们只吃牛羊，他们不吃猪？哦，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倒嚼分体的问题。那在这个鱼啊，或者是鸟啊，或者是一些昆虫啊，你如果注意看这第十一章里面，它都有不同的规定。有人会在这个地方做很多的解释，或者说揣测。那我个人认为，因为在圣经里面，它拥有的资讯并不够多，哦，它这个没有太多可以去讲说，哎，为什么某一些的雀鸟是不可吃的，是要以为可憎的？那圣经就只有这里有写啊，哦，其他地方没有太多对这些雀鸟可憎的原因来多加说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用多加说明。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懂，但是如果我们该做，就要去做，不管你懂不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许也不懂，但是神说这些不可以吃，那就不可以吃。啊，你要问说为什么？那神如果不回答你，摩西如果不解释，你还是不能吃。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种顺服的态度。那从24节之后，他再谈到死掉的东西。他就要视为不洁，哦，要远离。有人说这跟什么防疫有关呢？也许有道理吧。可是圣经它没有说，我们就不要再多说。好，那包括后面这些，在第33节，器物被污染，哦，有一些死掉的东西去碰到了器物，那这些器物要彻底的洁净，哦，之后才能够来这个当做再拿来使用。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加去解释它。那39节讲到走兽哈，如果死掉了，摸它你是不洁，而且呢不可以吃那个自己死掉的走兽哦。那个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这个15章里面也有讲到哦。这些勒死的牲畜，就是没有放血的牲畜是不可以吃的。那在这里面哈，讲完了这一些污秽的，或者是可憎的，或者是不洁的，哈，这个凡俗的不可吃之后，4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可以在地上，也不可以在地上被这些爬物来污染了自己。在这里就告诉你哦，你现在神把它上纲上线到。你如果硬要吃这些，我跟你讲不该吃的东西，那你就是看他们比我还重要咯，因为你们是分别为圣，我属于我的啊，啊，我很圣洁啊，你们必须保持你们自己的圣洁啊，这些是凡俗不洁的，你们必须要远离那些东西。这个就是，也许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但是你懂得，你就可以下选择、下判断。我该怎么做了？哦，所以第46节讲，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些走兽啦、飞鸟啦、水中游动的活物啦、地上的爬物的条例，是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和不可吃的活物都把它分别开来了。接下来哈，第12章到第15章，进一步的去讲某一些的特殊情况是需要被隔离的。前面那个是生活当中的食物的问题，再来12章开始，首先谈到女人生产的情况，女人生产这个情况是视为不洁净的。那不洁净哈，如果生的是男孩子，要等33天才算这个能够等到洁净的日子。那7天的时候，7天内那是属于污秽的状态，第8天行了割礼哦，那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这个孩子就已经脱离了这个不洁净，而这个孕妇本身、产妇本身需要等到33天，而女生的是女孩子的话，就要加倍14天的孩子的污秽期，再加上然后涵盖了在66天自己的这个污秽期当中，在33天满或者66天满的时候，要献祭来遮蔽这些污秽，哦。那这里有讲到，其实献什么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你有什么力量，你就用什么样的状况来献祭，没有说一定要这个多大的祭物哦。甚至这里有讲到啊，这个一对斑鸠或者一对雏鸽也可以的啊，没有关系的哦。那接下来13章到14章这两章哈，在谈麻风病，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哈，圣经的利未记在谈这个麻风病。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 所谓的麻风病。我们现在的所讲的麻风病是一种病毒，是一种这个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它所导致的这一种身体的残缺。可是如果你看这利未记13章到14章，它的这个麻风病的涵盖范围应该很广，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一种我们现在所讲的麻风病，但现在的麻风病也被包含在内，在这里面可能还包含着其他种类的皮肤疾病。那这一些的感染的现象，在当代他们没有办法去分别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律用隔离的方式来避免灾病的传播。所以在之前的疫情期间，就有人喜欢引用这一段说，哎呀，你看圣经早就知道啦，这个隔离要14天，也蛮有道理的啦，因为神当然都知道啊。可是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隔离14天就够了，对不对？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病毒，它可能有3个月的传染期啊，这非常多啊，你怎么可能隔离3个月？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要硬要讲到说，圣经讲的，所以全世界都适用这个条例，因为圣经在这里讲的是他们当时所遇到的这些事情而已，我们不需要无限的去扩张他讲解的范围。那其中13章的45节46节这个地方有特别交代，这些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隔离的期间他们必须要有一些明确的表达，他不能默默的，他必须要自己要把自己的这种衣服啊，然后头发做了一些的动作，有一点像在这种举哀的状态，就他们必须要告诉大家，我是不洁净的，然后我要独居在营外。所以患了麻风病的人是很可怜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回家的，除非他们的麻风病好了。那到了这个第14章，就在交代有一些有这种麻风现象的人，我们应该讲这种是麻风的症状，而不可能它不只是一种病，它应该是一个症候群或一个症状的状态。这些人当他们的这种症状退去的时候，是不是好了？还要观察。所以呢，你要先去给祭司看，那祭司会到营外来看你，不是你去里面，是祭司会到营外来看。看了之后，对哦，你的这个症状消除了，等一下再等7天。在这7天期间，你自己在这个帐篷自己一个人住，等到7天过了之后，然后行洁净的礼就可以回来，再回到会众当中。那同样的，在14章的后半段还讲的，包括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讲这种房子啊，或者是物品啊发霉啊的这种现象，也用类似的观念来处理。那在第14章的57节这里，他讲到包括人，包括这些房子啊物品的这种大麻风的条例，54节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做祭司的你要有能力去判断这些事情，所以祭司的工作其实需要懂很多事情的，他必须要能够去判断你这个症状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所以在当代的这些祭司可能要有一些医学的尝试。那再来第15章谈到了漏症，这个漏症也是很特殊的，漏症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这个在女性的身上，他们有这种血漏的问题的时候，那就必须要隔离。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谈到这个血漏的妇女，那有12年之久啊，那她这12年是不能跟家人相处在一起的，还好有耶稣基督，还好她有信心去摸了耶稣基督的衣襟，所以能够得到痊愈。那我们看第15章的这个第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了我的帐篷，就因自己的污秽来死亡。这是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月经病的患漏症的，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所以在这里他告诉你，如果去沾染了这些污秽，它在这里面都有一些相关的条例需要去处理。那我们也要强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做这些洁净的这个礼或者是条文的这种执行，这个我们在上一章里面我们举到希伯来书就有讲到。再来，当我们早上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讲到那个祭司犯罪的事情，最后还是要做一个处理啊。所以在16章这个地方到17章， 我们就看见了有关于赎罪日之际这个以血来赎命的这个案例。好，十六章的一开始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以后，耶和华在这样子小谕摩西说，你以后告诉亚伦他们不可以随便进到这个圣所的幔子内来到施恩座的面前，就是至圣所不能随便进去的。那神会在云中，就是在那个香坛，这个香炉，这个焚烧的这个烟雾当中来显现。在这里开始讲到要这个连祭司他们都要来献，常常来献这个赎罪祭。那所以第六节亚伦要用这个用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另外还有两只公山羊。所以在这里要为祭司要进行赎罪日的这些祭礼之前，他要为自己来这个献上公牛来赎罪，那之后呢才可以为以色列全家来进行这个赎罪日的献礼。这个赎罪日的献礼是很特别的，它这里面是有基督的这种从死里复活的预表在的。我们看到这个第七节之后，十六章的第七节之后，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那这两要抽签，那其中的一只是要归给耶和华，一只要归给阿撒谢勒。有人就讲了，哎呦，这个阿撒谢勒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邪恶，好像是这个魔鬼的名字。中世纪也确实天主教是有这样的误会，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原文的了解，这个阿撒谢勒它其实是一个音译，它的意思就是说离开的那一只羊。这两只羊的命运不一样，他们是一起进来的，但一生一死。归耶和华的那一只呢是要用来赎罪的，然后他们会被杀死，然后将他的血奉到这个至圣所，涂在坛的这个脚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赎罪之礼。而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二十节，那亚伦就要把那一只活着的公羊然后按手，然后把它送到这个旷野去，象征着把所有的百姓的罪愆都借此而带走了。所以这里面就有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来遮盖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的罪，这样子的一个象征，这样的一个比喻在。那这里谈到了这个赎罪日的这个祭的时候，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赎罪日。赎罪日要行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赎罪之礼。所以这个阿撒谢勒的这个赎罪日之礼是特别的，一年只能做一次而已。再来十七节，特别再仔细的交代有关于宰杀这些赎罪祭的羊的时候，牛羊的时候该做的一些动作。我们要注意在这个第十七章里面讲到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讲到那个这些自己的家里其实是可以宰牛杀羊来吃的，这个没有问题，只要你记得要流血就好。可是第四节，牵到会幕门口的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如果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流血的罪，你本来该牵来的结果你没有把它牵来就把它给杀了，那这个流血的罪就归到那个人身上，这个人要从民中剪除。为什么他要特别提这个？因为有一些的祭牲，所谓的头牲的祭牲，或者是这个第十支就是十一奉献的祭牲，这个是要归神的，这不是你可以乱杀的这个你不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杀，这个是要带到耶和华的会幕的面前来杀的。如果你误杀了，或者是这个偷杀了，到时候你就要负起这个流血的责任因为这个是属神的啊，你不可以乱来。那再来第七节，他们也不可以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所以啊，阿撒谢勒怎么会是献给鬼魔呢？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知道神其实不要我们向那一些所谓的鬼魔来献祭，我们只能向神来献上祭。第八节以后讲到说，不管是以色列家中的人或者是寄居的人 那他们在献燔祭或者献平安祭，如果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个人就必须从民中剪除。也就是说，你要献祭，你就是不可以自己偷献啊，你不可以说，哎呀，我方便我自己献一献就好了，不行。即便你是祭司立位人，你也不可以，你就是一定要带到耶和华的会幕的面前来。这个是一个对神的尊重，神要求当时选民们的献祭必须要在指定的时刻做指定的动作。你问为什么？难道在其他地方神就收不到吗？人家神就不要收啊，神就是指定这样啊，对不对？例如说我们要送人家礼物啊，我们就给人家随便丢在门口，然后我们上面写他的名字，你觉得对方会高兴吗？我想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大家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里齁，提醒我们，如果献祭不带到会幕门口的，要从民中剪除。齁，要在民中剪除。那再来第十节以后谈到以色列家中齁，如果你要吃肉那可以的啊，但是记得要放血哦。如果不放血而吃了牲畜的血的话，那你就要被剪除。齁，因为这个我想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从这个在挪亚的时候神所定下的规矩就已经是这样来讲的。所以齁，我们从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来看，饮食这些事情齁，它到底重不重要？很多的时候齁，以我们今天来讲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得抓住里面的精神。这些的圣物齁，它其实并不能够让我们成圣，重要的是我们照神的道理而行，这才是分别为圣洁净的这个理由。而如果齁，我们今天用了不洁净的方式，不按照神道理而行的方式，那你就是污秽的。齁，所以在哈该书的第二章11节到14节他就在谈这个观念。齁，圣物不会让人成圣，成圣的是你这个人本身的一些的这个动作蒙神悦纳。可是齁，不洁的东西会让人变成污秽的。齁，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他也提醒，不洗手吃饭齁不会污秽人，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心里面发出来，从口出来的东西，那才会污秽人，而且会污秽你自己。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去理解，原来齁，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我们让自己从俗而不洁成为了分别为圣的圣洁的状态，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方向。我们难免会偶然不洁，但是你要追求成圣，追求洁净，而不是自以为是，觉得哎呀我都 OK 啦，我没关系的啦。齁，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些内容我们这样子去思考一下，我们就大概更可以分得清楚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是要让神悦纳我们从内心发出来的这种对神的敬畏的态度。当我们有敬畏的态度，你就会在意自己的动作，你就会在意自己做了之后的那个结果，会不会让人蒙受亏损，会不会让神被羞辱，我们自己在这当中能不能得到造就，这个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方向。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个段落里面他所指向的一个成圣称义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带领，让我们借由利未记的第二个段落，在第十章到第十七章的经文当中，借由祭司的死亡来了解神的心意。也许死亡不是我们所愿，人偶然犯错，我们在这当中都应该因此而警醒，应该在这当中来揣摩神的美好的旨意。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在我们分别为圣的这样的身份当中，继续的保持洁净的状态，让我们脱离这世俗，还有远离不洁，让我们成圣，成为神愿意与我们同居同在的选民团体。求你能够悦纳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